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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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今天讲这个唯识三十论颂一观啊。那请翻开唯识三十论颂一观，请这个顶戴法宝，然后再翻开来。每次你要翻开法宝之前都要这样子，尊重法故啊。顶戴法就顶戴如来法身啊。上次讲到这个无愧哈、啊，无愧就是没有惭愧心啊，也就是脸皮很厚，也就是不要脸，就这样，哎，不害羞，不要脸，做坏事、做错事情，不要脸。但是这个实在是很难很难，为什么？因为做坏事的人或做错事的人，他通常都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事，或是认为他做的事情不好，是坏事，然后都认为过不在他，哎，我无罪，哎，我没有过错，都是你们害我的，不像明世宗，对不对啊？崇祯皇帝都是你们害我的，那项羽呢是老天爷害我的，对不对？老天爷要我灭亡，那我怎么能不灭亡呢？对不对？所以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说我不会打仗，他很会打仗，勇猛善战，对啊、哦。但是我跟你讲啊，他的缺点在哪里，你知道吗？你除非看司马迁的《史记》，否则你不知道。他的优点就是勇猛善战，哈、哦，自己就会打仗，啊，然后自己就是大将军，然后带头冲，啊、哦，然后孔武有力啊，哦，这个。可是啊，就当着都莫敌啊，你知道吗？哎，可是啊，他最大一个缺点哦，什么你知道吗？小气。哎，还有呢，因为小气啊，所以哦，这个打仗完了以后哈、哦，这个都有分工行赏，对不对？他都不公平，哎，然后而且很小气，像刘邦就跟他相反。刘邦哦，就真的就是那个流氓头啊，啊，所以他很懂得这一套，你知道吗？大哥啊，然后所以如果打赢了，嚯、哦，就分工行赏，然后大家哦，皆大欢喜，所以哦，你又赏又封了哪一块地啊？然后是几千户啊，几万户啊，哦，哎，然后这个地多大啊？哦，然后什么官啊，一阶一阶的升。嚯、哦，大家就越打就越有劲儿，这样的，哎，那项羽呢就不一样，这很小气，也不舍不得封，舍不得封地，也舍不得封官，你知道吗？哎，所以大家就越打越没劲儿，哎，因为什么？大家跟你一起打天下嘛，打天下就是要得天下嘛，对，那得了天下，结果你得了天下，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你如果没有说，这个封王封侯啊，应该就是这样子吧，是不是？不是封王封侯，你至少要升个什么将军啊，什么中将啊，什么你都没有，你知道吗？很少很少，所以很小气，而且常常封赏不平，啊、哦，所以大家心里不平。他还有个缺点，也是跟刘邦这个相对的，怎么样？他残忍，他残酷。哎，他很残酷，而刘邦呢，他这个他自己不会打仗，他会统将打仗，你知道吗？所以韩信说，人家问他说，问韩信说，这个你这个带兵能带多少？他说多多益善，啊、哦，这个刘邦问他了，然后那个那刘邦就问他说：“那你认为寡人怎么样？” 他说这您是王啊，是统将的啊、哦、那所以不再多管。哎，我兵是越多越好，但是你是统将的，只要一个好将就什么就搞定了，你知道吧？哎，所以韩信讲的一点都不错。那刘邦呢？好，现在讲到刘邦的长裤啊，不那个项羽的长裤啊，他比刘邦晚进这个咸阳城啊、哦，然后这个刘邦先进去了，可是呢，刘邦虽然早进去，但是他的兵力比较差啊、哦，然后人也比较少，然后他就听张良的劝啊，就说，你看他要进咸阳城之前就，约法三章。你知道约法三章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以前就是小时候读书不懂这个意思，但是这约法三章却是一切战争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第一个，诸将兵啊进城不能滥杀无辜，第一点。第二个，不能强奸妇女。第三个，不能抢夺财物。哇，这个是不得了啊，你知道吗？这个连就是在那个国共打战的时候啊，不管是哪一方啊，常常都会扰民，你知道吗？军队所过啊都会扰民，偷鸡摸狗的那还是算少的嘞啊、哦。有一个大法师，我不要讲名字啊、哦，那后来持律非常好，那他是一个好像是中校的样子，还是连长忘掉了，反正就是他带了一小撮兵啦，然后到处跑，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啊，那个村庄的鸡，他也喜欢吃鸡肉，那个鸡就三两个月就光光了，都给这个连长吃掉了，哎。后来这个连长到台湾来出了家，然后闭关的时候就跌了一跤，腿就断了，然后他做了一个噩梦，很多鸡来跟他逃命。所以那你看看这个日兵啊，一嘉定三屠啊，扬州十日啊，那个都是什么叫嘉定三屠呢？你们知不知道嘉定三屠？有没听过？没有，哎呀，你们实在是哦，这读书是干什么？就是考试用的、啊。因为日兵打这个嘉定啊，很难打，打不下来。然后后来终于把他这个打垮了，然后进城了。然后那个指挥官就说：“好，你们可以屠杀三次，所以叫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呢，也是指挥官说，因为扬州这个。抵抗很顽劣啊、哦、所以这个日将就火大了，说好，今天进城给你们十天屠杀，十天这样。那这当然除了杀以外，当然就烧杀淫掠都有啦，全都在里面啦。那你看那个什么东西啊，八国联军也是啊，一进去就是烧杀掳掠奸淫呐、啊，你知道吗？所有的国宝都可以抢到这个大英博物馆呐、啊，然后巴黎的那个什么馆呐、啊，卢佛宫啊，对 ，Louvre 啊，你看嘛，所以每一国都有中国的国宝，都是这样来的，所以烧杀掳掠这个就是打仗的一个什么呢 ？Bonus 知道吗？就是士兵们期待的是什么？就是打进去以后可以烧杀掳掠，然后这物质上面也有，然后也因为当兵嘛，就长久不能跟亲近女人啦、啊，所以进去哦就奸淫这样子，奸而杀，很多都这样子。这个呢，这个是就是当兵的人呢、啊，打仗得胜了以后的 bonus， 红利啊。那那个兵所超略到的那些东西啊，那长官都是说你可以带回去的啦。乃至以前连美国兵到了德国，有没有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也从德国里面超略了很多东西，你知道吗？尤其是希特勒，他到了巴黎啊，几乎把卢浮宫所有的宝物啊，那火车一车一车的，一列车一列车的送回柏林，你知道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又被盟军给拿回去了，就分散各国了，这样的，就是这样子。但是不过这个又要反映一点，你知道吗？这个洋人这个很有意思，他到了一个地方哦，他就抢那些宝物，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就毁那些宝物，就一放火全烧光，人就杀，然后奸，男的杀，女的奸，这样子，然后宝物就毁了，书也毁了，全毁了，你知道吗？那这个项羽啊，这个所以那个刘邦约法三章，你看，所以他的军队进去咸阳城，秋毫无犯。这了不起啊，了不起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李宗吾说他是又黑又厚这样的，我实在是搞不懂。他实在是很好，所以而且哈、哦，他没有占据咸阳城，他就退出咸阳城，然后到坝上去等待，就城郊啊，哈、哦，有一个地方叫坝上啊，就等待这个项羽来，然后让项羽进去，然后他把所有的府库啊。您知道吗？这个秦宫是很富有的，因为中国乱了几百年了，然后所有的财宝全都集在咸阳，就秦始皇握有全国最好的东西啊，刘邦一点都没有拿，就把它封起来，你知道吗？先那个那个 revenue 怎么样？清单呐、啊，那个都把它点过了，然后再把它封起来，那准备要交给项羽，你知道吧？所以人财色全都一分不取，啊！所以如果说他是这眼光远大，然后说是很厉害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他却是胸量很宽怀，对不对？要不然你见财不动，见色不动啊！一般都是进去了以后，哈，就是烧杀掳掠，然后把前皇的宫女啊、皇后啊、妃子啊，就又纳为己有了，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嘛。但是刘邦没有，你知道，怪不得他能够统一天下，你知道吧？然后项羽相对的，一进去以后。就开始屠城，然后那个，秦始皇的那个胡亥，然后接着是子婴，对不对？记得吧？大家都忘掉了啊。那个子婴哦，就纳降啊，跟那个刘邦纳降啊，然后刘邦没有动他，也都没有怎么样，就让他还是坐在那里。好，但是不是已经不是皇帝了？可是项羽来把他全家都杀光，全家都，这个是惯例了，这个不是特例，这是惯例，一定是把前一代的全都杀光，杀的这个鸡犬不留啊。然后呢，那把咸阳城也烧了，然后把阿房宫也烧了，阿房宫。听说足足烧了八个月，那个绵亘几十里啊，那个什么人造的什么水啊、池啊、山啊，哇，那珠宝啊，那个几十里烧了三个月还是八个月才烧完，你看那个比慈禧太后的颐和园哦还要不晓得庄严多少啊，你知道吗？那个。知道阿房宫吗？ 是什么地方啊？秦始皇的坟墓，他预备当他的坟墓的，那是在地底下，啊，所以埃及的法老王的那个金字塔，那算什么嘛？那好，没有得比，哎，可是你看项羽，残暴不仁，然后不爱惜一切的东西，就一把火就烧了，烧了以后，他老人家跑哪去，你知道吧？他就回楚国了。然后自称西楚霸王，所以天下的那个帝京啊，他就不居，你知道吗？所以也就是说，勇而无谋，啊，所以他败在哪里？就败在这些了，啊，但是他就说，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你不是非战，你文士武功都不行了，都有很大的缺陷，又这样子横暴，也不爱惜人民，不爱惜黎民啊，也不爱惜文物啊，也不爱惜江山，那只爱惜他的家乡，只爱他的家乡，那回他的家乡楚国嘛，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脸皮厚，不知羞，然后不知过错，不知过错才会脸皮厚啦。所以脸皮厚的人不知道自己脸皮厚，除非什么？除非把他的脸拿来，不是用锉刀锉了，那要拿刨刀刨，才知道说哦，有刀原来有这么厚啊！这个刨刀刨还刨好久才能够刨到他的皮，把它刨掉，这就是脸皮厚，所以。城墙拐弯后已经够厚了，这个用刨刀来刨，这又厚又硬了，是吧？好看75页，所以这就很困难。众生有无明故，无明故怎么样呢？不自知，没有自知之明，真的是这样。没有自知之明，错了也不知道自己错了，不知道自己错了，因此呢就找种种的理由，种种的借口，来回护自己，而有趣的是，事实上不是有趣，是实在是很无趣。那我就说有趣好了，有趣的是他自己很相信他所提供的理由。提供说我为什么那样做理由，你知道，而那个理由是什么？那个理由是有理的理由，他认为是有理的，所以他没有过错，你知道，所以这就难了。所以你看看伟大如项羽啊，如明崇祯啊，乃至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即从上从天子乃至于庶人啊，犯过都不知己过，都不知己过，都种种回护文士，文士，文士不是掩饰哦，文士是什么？这文士就跟古文啊，跟这个文字一样，也就是装点啊，用种种的这个装饰 decoration。然后把它盖过去，然后看起来很好看啊，所以那过错根本就看不见，只看到那一些雕饰，而那些雕饰都是虚假的，是种种的理由借口合理化构成的文饰，所以所谓的文过是非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众生过错错了就死不改，他就不能改。为什么？简单一句话，这个现代化，这个从英文来的非常好，合理化，一切都合理了。把 不合理的都把它合理化了，所以既然合理了，他就没有过错，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需要改的。所以什么呢？所以你们说我的过错，其实是你们误会我，你们不了解我，你懂吗？所以说我有过错，其实我根本就没错，你们自己误解我，你懂吗？所以搞来搞去是什么？是都是你们错，你懂吗？我哪有错呢？对，对。所以明崇祯说：“朕一生为奸臣小人所误。”就这样。你只要翻翻历史，这个明史，看看他杀了多少大臣，杀了多少大将。所以，因为他杀了大将，到后来无将可用，所以那个张献忠、李自成，记得吧？有点印象的样子哈，就是那个流寇嘛啊，张献忠、李自成流寇起来的时候，到后来没有将可以护卫了，还有呢，他杀了袁崇焕以后，就没有人可以去对抗清军，对不对？所以就派了谁？吴三桂，就这样来的。然后吴三桂去了山海关，吴三桂其实是大将。他也是武功高强啊，因为那时候要当大将是一定要武状元啊，十八般武艺都行啊，人高马大，对啊，然后所以呢，吴三桂去了山海关把守，然后李自成呢要往北京攻的时候，这京城附近没有人能够来擒王，所以那个北京就陷了，然后李自成进去，就自称闯王，就当王了，闯王，你看他这个名字实在是取得不好啊。那闯王进去了以后，然后那就我刚刚所说的，就把明崇祯的那些这个妃子啊、宫女啊，全都没收了，然后其中还有人。这个奉献的一位，谁呢？陈圆圆，是天下大美人啊。那个是吴三桂的情人啊，你看，然后，所以，这个吴三桂一听啊，就要回来，就要跟他。要争回来，就要把那个陈圆圆给救回来，对不对啊？这叫什么？什么一怒什么红颜呐、想啊？对，一怒不是那有一个七个字，想不起来，这国文退步了，好，那所以吴三桂就请，带清兵入关嘛，就是这样来的，所以那为什么清兵会入关？那就是好的将领都给明崇祯给杀光了嘛，可是他说他都是被奸臣小人给害了，所以最后还在对上天哭诉，好。所以我就讲说，所以啊，没有自知之明，众生都是这样子，那怎么样？可是太难了，这个主要那个在哪难在哪一个字？明。这个明啊，不是世间物，是佛掌中物，佛心中物，听懂吗？只有佛心有明，一切众生皆无明。对，所以众生没有自知之明是怎么样呢？那是一定的，不是命啦，是业力，是一定的。如果众生有明的话，那就例外了，那就不称为众生了，那就称为什么呢？菩萨，菩萨就有明，对不对啊？ 菩萨就明心嘛，明心见性嘛，对。所以众生没有自知之明，那是正常的，你懂吗？哎，他如果能够有自知之明，那就不是正常的人了，你知道吗？哎，所以你们就听我这句话，你就今天晚上可以睡得很好，哎，因为你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你很无明。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过错都不知道，除非你学佛，学了佛以后一点一点的知道，哎呀，我这里错了，那里错了，可是哎呀，怎么样？后悔来不及，就是这样子。哇，这以前这个造了这么多的业啊，这么多的罪啊，那现在忏悔啊，每天拜一百拜也来不及，就拜三百五百拜，也是很慢，那要快一点的话，就是来跟我学四十二字门就比较快，好吧，因为那什么，因为密法是迅疾啊，如果密法里面都讲这个速证菩提啊，不是说慢慢的证菩提啊，慢慢证菩提就那就没什么了嘛，对，那慢到什么地步呢？慢到很慢很慢，这个三大阿僧几劫以后，为什么？你要三大阿僧几劫还算快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要发了大心以后开始算起三大阿僧几劫，不是像你这样混混，然后三大阿僧几劫就可以成佛道，门都没有。那如果那样的话，那你家的阿花就是那个猫啊狗啊，那就是三大阿僧几劫，就是说跟你一起成佛道了。因为他们也没发菩提心嘛，对不对？所以要发菩提心的时候开始算起，然后那码表咔开始算三大阿僧几劫成佛，对，是那时候才发了菩提心才开始算起，发了菩提心才开始真正的修行。也就是说，应该是这么说：发了菩提心以后，那个才算数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在那个跑步的时候。马拉松也好，不管什么哦，那么起跑的时候，然后 bang， 然后那另外一个那个裁判就咔，码表就按下去，那时候跑的有算嘛？对，是不是？那你之前练习那个不都没有算的？不能没有算在你的比赛里面呢，是不是？这样的吗？所以发菩提心里面。你发菩提心以后开始正修行，所以正修行啊，所以才算数的啊。所以那没有发菩提心之前的都是干什么？都是结缘，要不然就是准备功夫。那或者我这么说，你如果还没有发菩提心之前，但是你很用功，那勉强而想要发想要发还没有发，那个勉强说就好像。订婚一样，可订婚不能算结婚呢、为什么？订婚法律上不承认呢、法令里面没有一条说你们是已经订婚的，订婚的什么？订婚的情人呢、也不能订婚的夫妻嘛，对不对？是啊，所以订婚是没有法律作用，也没有法律地位，乃至于你的未婚夫死了。他的财产你也不能继承，对不对？你的未婚妻死了，他的债务你也不用负担，没有关系，除非是真正法律上，这成婚的这样的，所以一定要上了起跑线，然后一被砰跑了，这是算数的 ，OK， 所以一被砰的时候，那个跑得越快就越好了，是不是啊？那个就不是龟兔赛跑了，那就是兔兔赛跑了啊，好吧？好，成为世人云，云何无愧？翻过去了76页，什么叫做无愧呢？这个云何啊、有叫这个白话文讲就是如何啦，那如何就是说，用英文讲就是 how 啊，对不对啊、
好，怎么称为无愧呢？那意思就是说，不顾世间从众报恶为信。不顾世间就是不顾世间人怎么样的看法，你就说，因为没有惭愧的人根本不管别人的评论，所以叫做不顾世间。人家不是说有人言可畏，有没有人言可畏？也就是说别人对你的评价是应该要注意的，不能都你说哇我好潇洒我什么都不甩这样的，那你就什么都可以做了，对不对？好，不顾世间从众，那个从可以打个顿号，就是你从崇仰众看重，崇仰看重这个报恶为信，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般正常的话应该是说你崇仰看重善为信，对不对？应该是看善是好的，可是这个没有惭愧心的人却对报恶认为是好的。那因此呢就会做出很多不善不良的而且是非常不好的称为报恶。这个报的意思就是极其非常的意思，而不一定是暴力了，极其的意思就是报。能障碍愧，这个无愧啊，这个心所它会障碍愧心所，你叫个心所，障碍愧心所的升起然后生长恶行为业，所以就令人呢会生长恶行，起这样子的业用，这个业是业用也就是说在众生的业力上会有这样子的作用，叫业用，在众生的业力上有这样的作用，叫做业用有什么业用呢？就也就是无愧能够令人生长恶行你的恶行会没有它会生起来，有了它会增长，叫生长生出而且增长叫生长这不能合在一起讲，要分开讲的这生出跟增长所以没有的时候他仍令没有恶行的时候他能令恶行升起，已经有恶行的时候他能令你的恶行增长，这样的叫做生长恶行。位于世间无所顾者，从众报恶，不耻过罪。那意思就是说世间于就是对于世间呢，这里指是世间人，对于世间人无所顾者，不顾就顾忌这里顾是顾忌的意思，顾忌老子才不甩你怎么想呢我就是要这样做只要我喜欢就行了这叫没有顾者，没有顾忌从众报恶，不耻过罪不以过罪过错或是罪恶，这过罪过错或罪恶当作耻辱，他不会这样子。障愧生长，障这个愧心愧心所的生，打一个顿号，长障愧生应该打个逗点才对，障愧生逗点长诸恶行才对，不是顿号是逗点。所以这个唯识学就这样，他常常那个行文很简洁很简略很古典长诸恶行那下面小括弧 无愧心所的体性是毫不顾忌世人的看法、批评或者是社会舆论，而崇尚爱众报恶之情啊。那所有的这个罪犯啊，多半都是这样子啊。那尤其是以犯罪为业的人，比如说以杀为业的人，杀的越多表示他越了不起，对不对啊？那比如说有那个小混混啊，那他如果有一天杀了一个人，然后进了牢再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大哥了，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有攻击，你知道吗？所以那如果他杀的是一个大哥，那他出来就是大超大哥了，你知道吗？就这样子。而且哈，他如果杀了一个人，而且杀的是大哥，他进去监狱里面他就是老大。可是你如果是小混混，然后打架，然后被抓进去牢里面，那你小混混进去监狱里面你还是小弟啊，然后还是被人家欺负。可是你在外面是杀了人，那进去就是大哥，然后就发号施令。这个就是罪犯世界这种情况。那你看我们看那个电影，不是有妙贼吗？对，那他会越会偷的越巧，大家都赞叹，对不对？都称好，连我们不爱偷的人也看了也很欢喜。为什么？因为那种有那种替代作用。我们欣赏所有的那个这个戏剧啊、小说啊，都是用种替代作用。我们当然都是想象我们是主人公了，这样的。所以不管是爱情也好，偷盗也好，然后偷到了一大笔财宝的时候，你看着哎呀好棒啊，哦，那就好像觉得自己偷到了一样，发了一笔财，这样的。那种替代作用。然后如果那个主人公落难啊，痛苦啊，那你也觉得很痛苦，他痛苦你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很痛苦，这样子啊，那也是一种替代作用。不过当然这个替代作用的原因呢，就是说因为你替代他嘛，所以你不知不觉就变成主人公了，你懂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有一种虚妄的那种幻觉的那个什么那个虚荣在里面，虚荣心，你就变成英雄。如果里面是英雄，那如果偶尔那个英雄受苦变狗熊的时候，那你也觉得说啊好酷啊，那我也是英雄变狗熊。好，往下看。而崇尚爱众报恶之行，这个尤其现在你特别容易看得到。为什么？因为尤其是你看西洋的，台湾的恐怕也是差不多啊，就是你那个警察逮到那个犯人的时候，然后犯人都觉得好像他不可一世的样子，都觉得他好像是英雄那样子，因为他很出风头，你懂吗？那确实是有一些那个美国的孩子杀人啊，然后人家日本也是一样，那警察问他你为什么要杀人，你跟他有仇吗？他说没有。那你为什么要杀他？我想出名。就这样，真的是这样的。好，其业用为消极方面能障碍愧心所的升起，积极方面呢能生长及助长一切恶行。这就是说对世人的批评及社会的舆论都无所顾忌， 而崇仰暴力过恶的行为，而不以罪过为耻的人，就便会障碍他心中愧心所的升起，从而生长一切恶行啊。因为愧心所生不起来，就变无惭无愧啊。那所谓的说，人无惭愧，百事可为。如果没有惭愧，什么事都可以做，都没有关系。接着讲调举，这个调举啊，就是心摇动高举啊，叫做调举。那什么叫调呢？调就是摇动，叫做调了啊。那也通这个调，通这个调，就好像你把一个东西吊在空中，那么除非你把它固定好嘛，但是你吊在空中一定是空的，对，所以它一定会摇晃嘛，所以是吊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吊就是悬吊的意思，悬吊啊，然后举就高举啊。我记得这个以前读书啊，说北平话，就是北京话，有一个俗语叫吊膀子，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人这样说，不晓得。吊膀子，那意思就是，有一些这个就年轻人呐、啊，去交女朋友叫做吊膀子，我们那时候称为泡米屎，那到后来又讲说，泡妻子，妻呀、啊，泡妻的，泡妻，妻仔，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不晓得啊？反正就是说，这个是代表是女孩子的意思了啊。所以去勾搭，然后去教女孩子，就叫做那吊膀子。那为什么称吊膀子？实在不懂。那这难道跟那个有关系吗？嗯 ，maybe 有关系。你要把它讲成有关系，也会有的啦。啊、哦，那因为他一定是啊、哦，就吊嘛，就这样的，这胡说八道。好，所以这个吊举就是兴奋的意思啊、哦。用现在话来讲，就是兴奋。你不要看我写的这么简单哈、哦，就你一看就懂，对不对？我跟你讲，如果我不是这样写出来，你恐怕一辈子也不知道说吊举就是兴奋，知道吗？到处因为这是现代语，古代的大师也不懂了这个词儿，所以你现在一看就懂了，对，那所以用英文讲就是 exciting 啊、哦、，excitement 啊，所以很兴奋，安静不下来，就叫吊举。所以看看我注解的书跟听我讲经有这个好处，你跟现代跟古代，你就可以融在一起，然后很容易了解，因为古人不懂我们现代语啊，好吧，休息一下。